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来灵修但以理书九到十章，这两章呢比较复杂，所以呢我们就节奏稍微慢一点。求神带领我们能明白主的话，并能够因着主的话，在圣灵带领下，使我们生命有翻转和更新，并能够与一位活的神相交。我们呢就特别的在第九章读到。在公元前539年，先知但以理读到先知耶利米的话，说以色列人要被掳70年，然后呢要归回。所以但以理他就非常敏感，为什么呢？因为马上70年要到了，所以但以理就紧紧抓住神的应许，在神的面前来迫切的不断的来祷告。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被掳一共有3次，那其中呢第一次被掳呢是公元前605年，所以算来70年，到公元前539年就快到了。所以但以理就非常迫切的在祷告，他自己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神祈祷恳求。弟兄姊妹，这就是一个人对神的话的态度，他坚定不移地相信神的话，而且以神的话来震动他自己的生活。他相信神一定说话算话，也一定会照着他的应许而成就，但是这不排除人的责任。所以但以理呢紧紧抓住神的话而迫切的不断的祷告。我们从但以理的身上也可以看到，一个人不是读经来把玩和欣赏的，也不是像前边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波尼撒王，他这个波沙撒王，他听到神的话之后就以为是在演戏，甚至还赏赐但以理。但以理并不这样，因此但以理的代祷啊就是一个祷告的典范。我们从他的祷告中看到他对同胞的爱，对教会的爱，对神的谦卑，真诚的悔改。所以真正的祷告是不自私的祷告，是为着自己的同胞亲人多多献上代祷，为着自己所属的国，尤其是为着神的家、神的教会来迫切不断的祷告。而且但以理的祷告呢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特点，就是他为着神的百姓在神面前来迫切不断的认罪。他承认百姓没有遵守神的律法，也违背了神的律法，同时呢也没有及时的因着神的管教而悔改，也就是神的百姓甚至到最后有点自暴自弃了，也看不见神的作为。所以但以理就为着各个方面在神的面前来认罪祷告。我们知道但以理的祖先和以色列百姓所犯的罪未必就是他自己的罪，肯定也不是他自己的罪，但是呢但以理却如此迫切不断地来把自己摆进去祷告。弟兄姊妹，这给我们何等莫大的提醒。同时呢我们也看见但以理的祷告也是紧紧抓住神的应许，求上帝速速拯救。神定了我们才更要祷告，主要再来我们才更要迫切，神一定要使他的福音传到地极，所以我们才更要用诸般智慧。我们也从但以理祷告看到说，人无法自己赦免自己的罪，只能恳求上帝自己动工，恳求上帝的慈悲和赦免。所以但以理啊就强调说，为了主名的缘故，求主眷顾这荒凉之地，求主复兴他的百姓， 人自己犯罪，种下了犯罪的因，就导致了罪所带来的后果。人忽视神，但是呢，神却留意来使各种属灵的因果律在神的百姓中来应验和成就。不过在这公义的神的背后，我们也看见神要彰显他的眷顾和他的慈爱。所以当但以理这样迫切祷告的时候，加百列天使就特别的来告诉他70个妻。有关这70个妻啊，有各种各样的看法，但是总的说来哈，我们可以说70个妻可以分为3个部分。其中呢，7个妻大概啊是指公元前538年以色列人归回到重建圣殿和圣城这一段的期间。而62个妻呢，应该是从修建耶路撒冷到主耶稣道成肉身这一段时间。那最后1个妻大概是指主耶稣的受死复活，引进了永远的义。当然这一个期也可以指向将来，因此它带有一种末世论的含义。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里边，我们就特别看见了有很多的大事要发生。在这些大事的发生中，更重要的是有上帝自己在做主和为王。我们也看见会有敌基督的反扑，尤其是以安提阿古四世，有的翻译成安提阿哥，还有呢这个提多将军要来毁灭耶路撒冷，以及将来的大灾难。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中，我们看见他有着这样的预言。所以呢，从整个但以理书第9章，我们看见一个神的仆人他的忠心的祷告，以及呢上帝对历史的护理。而上帝对历史的护理跟百姓的祷告跟先知的祷告巧妙的结合起来，让我们看见说，我们呢不能主宰历史，但是我们迫切不断的祷告，上帝会给我们一种属灵的洞见，让我们能够看见神的意象，从而参与到神国的拓展中，借着我们的祷告来能够紧紧的抓住神的应许，拓展神国，从而也激励自己为主而活。那到了第10章，我们就看见这是讲主前537年，因为以色列人已经归回了，而且开始重建圣殿，后来呢圣殿又停工，所以在这个期间，但以理呢就对以色列非常的同情和怜悯，他也知道神应许祷告，但是呢他也知道会有大的征战，因此他也在逾越节期间不吃美味，不吃酒肉这也是一种另外形式的禁食，有3周的时间。我们看见但以理实在是特别善于使用神蒙恩的管道，他自己迫切不断的有规律的祷告，而且呢他也有这种特别的祷告，就是有一些特别的关键的时刻，他自己呢会有特别的祷告，同时呢他也会有一段特别时期来这样的祷告，他为着耶路撒冷来悲伤。因此有不少跟他在一起的人，但是因为但以理在神面前有这样一颗特别迎候虔诚的心，所以这样的意象只有他一个人能看见。因此我们就看见有一位这个天使，神的使者就出现了。这一位神的使者到底是谁呢？我们呢从8章16节就是那一位对加百列讲话的似乎是出场了， 所以呢，有的注释家呀就认为说，这一位使者有着耶和华的荣耀，应该是道成肉身之前的主耶稣基督，他降杯来特别的告诉神的百姓未来的意象。我们也看见基督来之前这一段详细的历史，这一段焦点怎么样在这里就特别得到揭示，也让我们来仰望耶稣基督第二次的来。所以跟神的使者的圣洁，或者说道成肉身之前主耶稣的圣洁比，但以理实在感受到自己的污秽和软弱。不过呢，我们的上帝特别来眷恋人，他也特别的来向但以理加力量。而且呢，我们也看见但以理他一祷告，其实就有很多属灵的事情让他看见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祷告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因为呢，有波斯国和希腊国的魔君来拦阻神的使者，来逼迫耶稣基督。但是呢，我们看见最终义人的祷告必蒙应允，我们也看见最终神必然的会得胜。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波斯国的背后啊，是有魔君，背后有邪灵的工作。因为波斯不要人接待上帝的使者，米迦勒呢来帮助，所以这一位神的特别的使者就在提到说，他回去还要与希腊的魔君来征战，因为呢希腊也要征服神的百姓。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都是受制于神，是绝对不可能来得胜神。只是呢，我们看见说在历史中啊，不管是波斯还是希腊，他们会在表面上得胜。因此我们就看见天上有一个属灵的战场，让我们看见他们会似乎在拦阻耶稣基督的到来，似乎在逼迫神的百姓得胜了，似乎是他们耀武扬威。但是最终我们看见神定了所预定的结局，没有谁能真正阻挡神的安排和神的计划，因为这是神他确定无疑的计划和他奇妙的作为。所以弟兄姊妹，借着但以理书九章十章，我们特别的受激励，要迫切不断的祷告。因此我们结合保罗呀在以弗所书第六章所说的，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啊，靠着神的大能大力来多次多方迫切不断的圣灵中向神祷告，是何等的重要。因为呢，在祷告中你就更深的来看见神的计划，感受到神的催逼，并能够来似乎参与到这一场征战中，让我们看见说神的国度的拓展是跟这个世界背后那看不见的邪恶的势力在搏斗之中。那一个天上的战场决定了地上的终局，所以这就给了我们得胜的信心。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已经得胜，我们的国王已经得胜，只是呢，很多时候神国拓展会多有拦阻，而这样的拦阻背后有神的美意。因为神要使日期满足，才要让他的计划再更进一步的往前推进。所以我们感谢神，连着拦阻都是神计划的一部分，让我们呢只能惊叹和向神感恩。所以弟兄姊妹，从现在起就开始祷告，从听到语音的一刻就开始向神祷告，参与这一场属灵的征战。愿感动但以理的灵也加倍感动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求你感动但以理的灵，加倍感动你的百姓和所有听到这语音的每一位，也求你特别赐福引导我们，在祷告中特别的有你所赐的意象， 也特别的求你保护我们，引领我们，使我们能够用诸般智慧拓展神国。我们也看见魔鬼撒旦千方百计阻挠神国拓展，就求你败坏他们的权谋，也显明你是得胜之道永远的神。天父上帝啊，愿你给我们这样一双属灵的眼睛，看见属灵的征战，从而能够迫切不断地在你面前成为祷告的勇士。愿你使我们的教会成为祷告的教会，愿你使你的每一个百姓成为祷告的精兵。谢谢你，愿你使我们在祷告中度过这一天。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